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Rust Talk 的第13期节目，这也是2025年的第一期节目啊，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这位嘉宾呢，他实际上有点特别，他大学学的并不是计算机，反而是传统的会计专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从一个会计的专业，换到编程，然后最后去换到编程界里面最难的 Rust 语言的呢？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讲一下Jeff 的罗的故事。Jeff 的罗，要不然你先给大家做个你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大家好，我是 Jift 罗，一个普通的程序员。
对，因为 Jeff 的罗，他的一个，他大概我之前事前也跟他简单聊了一下，他大概是在17年、18年的一个就开始很早就开始使用 Rust 的了。那时候的话，Rust 的生态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原始的。咱们现在用的一些常见的类库，比如说 Tokyo，比如说 Realm，那时候有可能还会处于一个初阶阶段，有可能甚至还没有。那今天的话，我等会儿也会跟 Jeff 的罗去聊一下 Rust 的早期的一个生态然后在聊 Rust 之前，咱们还是先来跟 Jeff 的罗一下聊一下你的一个职场的一个变化吧，因为你早期也不是学的那种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嘛，你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吧。
OK，我第一份工作的话是在用友就是一个传统的 ERP 软件提供商，做的职位是项目经理，然后2年之后的话，就是在过程中是自学了编程，然后2年之后找就是去上海一家外包公司做了1年，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在杭州密源科技。一直工作到现在。
对，刚才你好像有一点没有说，因为你之前实际上大学里面学的是那种会计的专业，是吧？
是的。
对，那你当初选择那个用友的那个这种就是传统的软件公司的原因是啥？为什么没有就是去从事那种会计相关的一些专业呢？
其实是，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因为。在大学校招的时候，我错过了校招那个窗口期，然后我被迫的去社招，然后社招的话选择面不是很多，然后用友的话是当时几乎是唯一一家可以算是大公司的一个公司，然后就去了这家公司。
但是当初的话，你应该还没有写代码的一些就是职责，只是做一个产品经理是吧？
对，因为用友他最大的需求是，其实他的需求是你，要么你懂计算机，要么你懂就是财务相关知识。他的招聘岗位是实施工程师，实际上他的作用就是说帮助就是 ERP 实施方。去了解用友自己的软件产品，然后去帮助他们软件迁移以及上线。他对计算机的知识要求相对会比较低一点，他对那个就是制造业或者是财务相关的知识会要求会更高一点，因为他对接的用户实际上是中小应该说中大型企业的财务和物流。还有信息部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它对接的是人，并不是软件。
相当于你是拿着用友已经开发好的那些 ERP 系统去跟这些用户去教他们使用，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
明白明白。行，那你就是在这边做了2年以后，是有怎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者是契机，让你促使你去走到写代码这条路上了呢？
因为在实施过程中，你不可避免的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用户，他的数据有问题，或者是他需要自定义生成一些报表，那这个时候你不得不去做与代码相关的一些东西。刚开始是接触数据库，他们用的是 Oracle 数据库，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自学 SQL，因为它的开发。资源就是用友本身的开发资源是非常低的， 就是几乎不可能提供给现场。那你要做的就是，用户有需求，你没开发资源，那你就能只能自己上。然后当时就是自学 SQL，然后根据它，拥有软件本身提供的 SQL 接口去，从数据库里面找到数据，然后生成报表。然后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 SQL 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旧软件到新软件的迁移过程中，它会有一些数据，而这些数据它需要处理，然后导入。你让人工录，比如说10年数据，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用有的软件，它提供的自定义接口就是 XML 格式的，然后你就要需要从 Excel 写一个程序转成 XML，然后再导入那个用友系统中。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开发资源会非常受限。然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我就自学了那个叫VBA，对，就是 Excel 的那个宏语言，然后就处理了一两个企业的这个东西。然后写完这东西之后，会发现 VBA 这个东西太依赖 Excel。那我想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更好的，就是通用性的？那就一步一步，就是被这个东西给拖着走向了编程的道路。
哎，那这样的话，相当就是因为就是你像他刚才说的，因为用户给你提了这个需求，然后那边开发的话，有可能就是对你们这边现场的支持，有可能力度又比较少，所以说你现在是被迫走上了这条道，是吧？
是的，因为怎么说呢，项目经理这块它是一个就是中间的嘛，用友要你完成任务收款，客户方要你完成他的需求，否则不放款，那你能怎么做？你只能就是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只能自己上，然后并且这块东西的话，其实编程其实是比较符合我的性格，就是钻研或者琢磨或者说这块东西。就比较适用，应该说，相对于与人沟通的工作来说，这块可能会更有成就感，或者说更享受一点。
就你在学的过程中，你也发现这一块儿，更符合你的一些个性，是吧？
对的。
那样的话，就是就是因为你是有这个相当于转行业的，那你那些就是比如说你跟你同一批进去的那些就是同等职位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个就是面临你这种问题，他们也是就是跟你一样有这种从产品经理转到程序员的这种比例，我还挺好奇，他不知道多不多，你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了解过？
跟我同一批进去的只有我一个，只有我一个。
就是他们就是还是就是他们那个问题会，他们这种问题会怎么解决呢？有没有你们当时去相互
因
之
为
间吐槽
同
过？
一批里面有人做了，所以有大部分人是在求助于我，对。
相当于就是他们知道你的这一块比较擅长，然后就直接让你来给他们相当于帮个忙，是吧？
是的，是的。
那我了解，那就证明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存在，所以导致他们没有进这一行。行，那你这样的话，那你相当于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当时你最终刚才说你选到了一个稍微比那个 VBA 要更通用一点语言，当时你选的是哪门语言？
Python，
当时你就直接找了 Python，当时 Python 你是还记得是怎么个接触的吗？
当时是16年底吧，应该是15年底到16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网上的培训班的东西是很多的，然后稍微搜一搜，你会发现培训最多的一个叫 Java，一个叫 Python。对，但是那个时候的 Python 的培训其实并没有现在那么多。只是说，通过搜索，我知道了，哦，原来有 Python 这样一个东西。那么为什么不选 Java 呢？因为用友的软件是 Java 写的，然后它的表现让我非常非常抗拒用它，因为实际上它不稳定，就是当时在测试版的时候，不稳定性非常非常高，就是经常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如果你们有过了解的话，其实，用友的技术其实不是差的，它的 Java 的虚拟机是他们自己魔改的。然后他魔改了一些权限的东西上去，然后导致可能是这部分改动会有一点问题，会导致它的测试版本的 license 会有一些限制。 就是比如说同时登录100个会直接崩掉，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无论怎么手写 HTTP server 也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印象的问题，所以导致当时最火的一个是 Java Expression，然后就往 Python 这边去看了。
OK，行，那就相当于因为你掌握了 Python，所以说又进入到了你那个第二份工作，是吗？
对的，其实 Python 的入门也是比较难的，相对来说，就是你应该这么说吧，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就是大学的整个课程的熏陶，整一个不是计算机的思维，然后去想要入门一个计算机，相对来说它的思维转换是很难的。就是我 Python 真正入门其实是第二份工作1个月之后才算真正入门。
哎，那你当初就是 Python，就是你感觉就是，你做了就是，因为你刚说，因为我之前采访过的一些对象，他大部分都是这种科班的一些背景嘛，所以说我还挺好奇，像就是刚刚你说的这种非科班的，你当时就是感觉，面临的就是最大的挑战，对你来说，比如说让你来去掌握一门语言，用这门语言来解决问题，当时对你还，因为可能时间比较久了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就是你踩坑。或者是对你来说，感觉你就是转换起来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叫面向对象？什么
Python 里
叫
面
面
它
向
有
对
这个
象？
东西吗？Python 里面，Python 它不是个，相当于是一个脚本语言嘛。
Python 的话，它其实所有的概念都有，所有语言的概念都有，包括什么 lambda、类啊、继承啊等等这些理念都有。
它就是又有面向对象的，又有函数式，它都是一个都有这种概念，是吧？
对对对，
那当初你
然
是
后
这，
他，
当初你是怎么突然间又对这个面向对象又开窍了呢？
真正开窍其实是我看了一本英文，就是全英文的书，因为我看中文我是真的看不懂什么叫面向对，我完全不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看了一本叫，应该是叫《Learning Python》吧，是第500还是第几版，我给忘了。这本书就是从头看到尾。然后突然就悟了，哦，原来这个东西叫做对象。
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大学里面学的就是当时说 Java 嘛，我记得面向对象不就是，常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给你一个，就是图形界面那一块会用的会比较多嘛，比如说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矩形，然后再给你加一些特点，比如说这个是什么等腰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加一些东西。不就是一些这种图形化的概念？我记得当时他当时那个书的里面给的例子是什么呀？就是你那本书里面给的。
他当时的具体例子我是真忘了，因为很久了。然后我的学跟你们的就是科班的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基础概念那个时候我是完全不了解。然后我学的时候就是跟着他的书一行一行的代码敲，敲完之后然后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你是怎么坚持下来？那本书我不知道你是看了1个月、2个月，还是3个月，还是多久？
这本书的话，大概看了半个月左右，对，半个月左右，然后大概是1500页，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毕业1年多，然后英文又要重新开始就是熟悉，然后就磕磕绊绊看了半个多月的样子，这本书我觉得入门 Python 可以看看，但是实际上对于一些比较。就是比较科班的来说，它是太啰嗦了。对于我来说，它是刚好恰好合适。就当时的我来说，
明白，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是那种英文的基础数学都是挺啰嗦的，它就是，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因为英文的书他们介绍的东西会从更本质上的给你介绍吧，他会告诉你这个对象怎么来的，跟现实生活中会有可能会给你七七八八的又再扯一些例子，然后帮助你去理解吧。我觉得这样有可能虽然说啰嗦吧，但是确实对一个人去掌握这一门知识，有可能确实会更好一些，有可能。
对对，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国内的教材至少看了3本，但是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网上那个叫什么雪峰的，那个人的网站，那个时候是有的，他也有 Python 教程，我也看过。
哦，那个廖雪峰是吧？我记得他
对
当
对
时
对，
挺有名
廖雪峰的网站我看过，看完之后我还是不明白。然
的。
后完事就是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哦，通了，对。
明白，OK，那相当于通了以后就开始照你相当于这个时间点的话，就已经转到你的第二份那个工作了，是吧？
通了之后应该是在，对，是在2017年。啊，不是2016年，2016年底的时候了。当时是我直接上一份工作，辞职，然后在家里蹲了3个月，就是我要去，就是用 Python 写了一点小东西，比如说 Python 的那个 Jungle 写了一个小网站，然后用爬虫稍微实验了一下，完事儿来年我就出门。去看看有没有运气好，有没有一家公司能要我？对，
对，相当于就是到了16年、17年了，是吧？行，哎，那你当时在那个相当于这第二份工作是个外包，你在这个外包里面做的事情，能给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吗？
这家外包公司呢，是一家就是驻场。公司，然后他们做的东西主要是工控上位机的一些程序的监控，就比如说监控这个实验的数据，因为它上位机上会有一些，比如说它监控的主要是汽车制造商，那比如说有一些风洞实验的数据，或者是那个什么撞击实验，主要是汽车这块的东西。然后他需要把程序部署在他的工控上位机上，然后上位机的话，就尤其是这些大型实验的上位机，包括风洞上位机，实际上它的系统都是非常老的，比如说 XP 的、Vista 的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他们的32位的系统比较多一点，基本上就是四G 内存，然后当时是用 Python 去写那个。找数据的，就是上位机上找数据，然后并且把它发送到他们的那个机房的那个收集数据端，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吧。
行，哎，那当时他们在用 Python 的时候，会有没有一些哪些问题的话，然后促使你又后来转到了 Rust 的这一块呢？
当时他们的工作其实相对比较简单吧，就是但是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Python 它的主要的问题是 Python 它一个是脚本语言，第二个是它不能编译，那么它的环境会对这些程序的部署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 Python 它需要所有的版本一致，否则你可能会出问题，就是那个内库版本。其次就是Vista 或者是 XP，它只能装那个时候 Python 已经有2.7和3.0的那个版本之分了，然后那个时候3.0它是不支持 Vista，你有些地方必须用2.7版本的，然后但是那个时候3.0的性能又不如2.7，然后就会有些掰掰扯扯的问题，尤其是在 Vista 上安装这个东西，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这样的话才促使你想去找一门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编译型的语言来解决这种部署的问题，是吧？
对的，一个是这些依赖以及环境的问题，第二个是 Python 解释器，它只要一起来就是120M 的内存，最少最少，你啥也不用就是120左右，然后
就它
你
内存消耗也比较
它的
高。
上位机就只有4G 内存，它还要运行一些其他的程序，你的监控不可能，应该说尽量不要影响他们上位机的操作吧。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会导致有没有一种语言能解决，一个是依赖环境的问题，第二个是它运行时的消耗的问题。
了解了你这个背景。哎，那你当初是又怎么就是就是搜索到 Rust 的，或者是有没有人其他人给你推荐一些的呢？
当时是怎么说呢？应该是自己搜索的，就是因为。当时其实可选项很少很少，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也在自己学 C 和 C++，但是 弄完之后就会发现 C 和 C 加加不太合适，因为就是它写起来实在是太痛苦。然后当时能找到的就只有 Rust 和 Go。
OK，就是因为我理解，就是当初如果因为当时 Rust 跟那个 Rust 跟 Go 有可能还是相对早期嘛，当时你们那一块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让我在我来看哈，有可能是不是 CPP 的话对你们那边会更合适一些？你们这一块有没有尝试，还是说因为你们就是都对 Rust 都对 CPP 也不熟，然后就直接投向了 Rust 呀？
首先是在场的开发人员不是很多，然后大家都不熟悉 C 和 C 加加，然后要短时间去写一个 C 和 C 加加的程序其实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它要可靠性很高。
明白明白，确实，因为 C 的话没有 Rust 的那么好的一个检查器 compile 它那个编译器，很多问题有可能你只有在运行的时候才会出现嘛，是吧？
对，尤其是他的工作环境是实验室的上位机，你这个再加加，万一指针指错了，指到什么地方了，导致他的实验室控制机蓝屏出现什么事故，那这个事儿可就大了。
对，因为就还是实际上本质上就还是说，这两个就是虽然说就是对这个场景来说挺合适的，但是它的就是对程序员的就是要求的门槛实际上还是太高了，是吧？
是的，是的。
行，哎，那我就很好奇，就是你当初从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非科班的，然后转到了 Python，现在你从 Python 转到 Rust 的，你感觉这两个过程哪个对你来说更艰难一些呀？
我觉得还是入门编程会难一点，因为我在转 Rust 之前，其实我已经把国内大学本科计算机该看的书，我基本上都看了一遍。当然，肯定没有考试，就是，但是我至少看过了一遍，然后基础的东西我也是稍微有了解，并且 C 和 C 加加的编程和它的原理，包括它的用它写算法这个东西我也是过了，就是简单的过了一遍吧，我不能说非常深刻的过了一遍，这个主要也是外包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就是在公司不知道干啥就去学这些东西了。
明白，因为当时就是你现在知识储备相比于你之前已经多了多了，所以说你再转的话，应该就比较就是相对来说要轻松一些了，是吧？
是的，是的。
行，那既然聊到这里，那你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你当初大概在2017年、2018年，那 Rust 应该还是有可能还是1.3、1.4吧，然后那时候的 Rust 的就是你学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 Rust 那个它的就是它的 addition 的概念还没有推出来，它还在就是1.0到第一个 addition 的这个过程中，它主要的应该说主要的语法已经稳定了，但是呢会有很多反直觉的东西，比如说。那些借用检查，借用检查是在第一个 edition 它做了一些优化，然后之前的话，其实它的借用检查是非常变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我们现在可以写出，就是在mutable 借用之后，结束这个 mutable，然后再用那个 unmutable 的去读取。但是当时如果做这个东西的话，它的编译器是会报错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东西。你可能就是需要回到一点 Rust C 1.13、1.14那个时间的那个 Rust C，然后你去尝试写一个程序，你就会知道它的那个借用检查是非常变态的那种检查方式。
明白。实际上，我记得好像是，确实是在某一个版本以后，它引入了那种，就是类似于那种 partial mode，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你这个字段里面，比如好像有一个结构体有三个字段，其中你两个字段在比如说方法 A 里面 move 了，然后你最后一个字段在方法 B 里面 move 了。我记得好像最早好像也是写不出来的，后好像后续在大概在某一个版本就它能识别出来， 你这个结构体的一个具，就是具体的运行时的一些生命周期了，就它能分析出来了，感觉好像。
对，它在之前的话，就是在某一个版本，它可以部分识别出一个就是一个结构体在三个方法里面同时被unmutable 的借用，然后并且没有问题。
行，那了解。那你们当初写这个东西是怎么去避免的？还是说直接就 clone 一下走了呢？还是怎么样的？
当时这个东西只能 clone，没有其他办法。
对，当时估计要再去搞一些性能高的话，有可能就要一些不安全的一些代码了，是吧？
当时不安全代码好像也避不开这个东西，对，因为它的不安全仅仅是对那种 low level 的一些操作的那个开放，它对借用检查这块，除非你转成指针，然后两个指针到处飞，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你不想这么做的话，你只能 clone。
那当初就是你把 Rust 的学了多久才感觉就是把你们的之前那个系统有一部分重写吗？会有这种事吗？
我大概是学 Rust 一个月之后，然后把项目上的某一个组件尝试用Rust 去写了一遍，但是写之前我又写了一个库，因为当时的社区里面少个库，就是 InflexDB Client 这个库，当时社区里面是就是没有可以用的，然后就先写了个库，然后再依照这个库再替换了一个。就是那个项目上的组件。
那替换的效果就是相比于之前它的那个内存的一些水位占用就是会提高多少呢？
替换完之后其实基本上不怎么占用，就是它启动之后基本上就是5到10M 左右，然后原来的话 Python 起来就是120M 左右。
相当就是本身 Rust 的这种runtime 就很小是吧？
对的。
行，那你们就是这个组件重写完以后呢，然后你有没有尝试的就比如说在你们公司内去推广一下这个 Rust 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
当时公司其实就是在场只有三个人，我去看了，我和两个人去看 Rust 的，一个人去看 Go 的，然后我把这个写完并且替换完之后，就我当时已经到了就是差不多快离职的状态了，对。然后我尝试说就是推一推，甚至我向当时的老板说，我们可不可以在新的一些组件上尝试使用这个东西，当时也是提过建议，但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处于即将离职的状态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推下去。然后据我了解，就是我离职之后一年多，这整套组件已经转成 Go 的方向了。对，
对，相对于，那你当初有没有调研过 Go 呢？因为感觉 Go 的话的门槛就是应该比 Rust 的要更低一些嘛。那你当初就有没有去看过 Go 的一些东西啊？
我当时其实是看过 Go 的，但是怎么说呢？执念吧，就是既然要换，那一步到位，换到最好的。既然要编译，那为什么要 GC？ 对，当时就是这么个想法，就硬啃把 Rust 给啃下来。
你就是觉得说 Go 是有那种runtime 的 GC 的，所以说你觉得它的开销就是还不是最优的那种，是吧？
对，就是类似于一种洁癖吧，或者什么东西，之类的这种东西。就是我既然已经从一个脚本语言往编译型语言上去靠了，那我为什么不一步到位靠到最高的那个地方去？
明白，那这边你对自己的要求还挺高的，只能说。那你可以就是因为聊到这里嘛，实际上就切到了你的那个第三个那个职场经历了。那你可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像你现在已经就是在密源科技嘛，实际上你的第三个经历。那你可以说一下，就是当初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又了解到这家公司，然后又怎么面到这家公司上去的？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这一块经历。
可以，就是 当时其实临近离职的时候，我其实是去哔哩哔哩面试过的，然后哔哩哔哩没有要我，然后那个而且那个面试其实对我打击挺大的，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像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他问了我一些就是问题，并且有一个问题是非常蹊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他给了我一个不可能条件，让我去完成它。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完成的，然后，就用各种尝试，用各种回答去回答，然后之后就是让我回去吧。对，当时回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沮丧的。然后，
明白。
因为离职的时候，其实我决定离职的时候是17年底。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让老板知道，我明年肯定不会再来了。那么也就是说，我是没有退路的。然后我当时是其实投了几家公司吧，但是都是了无音讯。然后我是在我的那个博客上线，也是在17年底。我的博客上线完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那个命源的某一位同事看到了。并且他在我的博客上留言，你说要不然你来我这试试，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有这家公司。其实当时我是全国搜过的，用 Rust 的公司几乎就是没有。当时还有一家就是 TIKV，
就 PinCab 那个是吧？
对。
那当初你写完博客以后，你是在哪就是推广过吗？还是他是就是那个人怎么找到你的呢？这个。
可能是，应该我没有推广过的。我写完博客，应该是写了篇文章，就是用 Rust 去实现一个完全的博客网站。对，就是那篇文章应该是。
那你就是稍后的话可以，把那个文章的地址可以发给我，等会我会放到那个节目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去，正好我也到时候也看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对你来说一个相当于起了一个伯乐的这么一个指引的作用的文章嘛，我还挺好奇的。
对，当时其实是问过 PinCab 的某一位的，他问过我情况之后说，你还是找另外一家吧，因为其实我当时的简历履历并不是很好看的，因为首先又不是科班，又没有很好的经验，并且经验是很少的，那个时候是一年吧，就算上我在外包的工作经验也是只有一年。
明白。因为我觉得，就是以计算机为本专业的一个学生嘛，本来就挺多的。你因为你的工作，比如又是个外包的工作，我觉得在那种相对来说要知名一些公司，在那里面脱颖而出，确实还挺难的。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side project 的话，那当时密源的话，就是当时面试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记到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是说就聊得也比较开心，就直接入职了呢？当时你对这个行业，我理解应该也不是特别就是了解这个方向吧？应该呀。
当时其实我完全不了解密源在做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哦，他们有一个 GitHub 的那个开源的库，他们正在维护这个库。然后面试其实是远程面试的，没有问什么非常奇怪的问题，包括算法题，只是稍微聊了聊，然后就直接让我过去。对，然后开年我就过去了。
哎呀，那我觉得还真是缘分，那我觉得还真是，
就是他这种面试，就相当于属于那种我和你聊得很来，并且我知道你有一个项目，证明了你确实能写，好，你来试试吧，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东西。
明白，就相当于是有了一个。项目给你背书嘛，就很多东西就不用再聊了，因为他已经通过你的一些那个博客，也知道了你的一些你的一个思路，知道了你的一个就是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跟你聊的过程中，又发现你的人的一个，比如说学习能力很强，有可能他们也比较看重嘛，一般来说，所以说有可能就没有去太聊一些比较那种就太科班的一些东西。 相当于是你是从18年就加入蜜源以后，加入蜜源以后就一直再没有换过了是吧？
是的是的。
哎，那你可以再给我们介绍，就是你在蜜源里面主要做的一个项目，因为你实际上你是有一个开源项目嘛，你可以再我们说一下你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在这里面。
OK， 在蜜源的时候，其实刚入职的时候就是维护一些，应该不算维护吧，就是哪有那个小东西要修，就往哪搬。然后就是半年左右的时候，因为项目它需要有一个就是网络库，因为当时它蜜源的那个开源项目，它的网络库是就是手搓的，并且当时 Rust 的背景是 POCU， 它和 Future 它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稳定版本，就是那个手写 Future Pro 的那个第一个版本，就是 Future
零是吧？
对。然后当时项目用的是那个还是用的同步网络，并且它还不是双工的，就是两个 TCP 连接，然后一个收一个发。对，当时是这么个状态。然后本来是和另外一家公司合作，不算公司吧，就是和一个高校实验室合作，就是高校提供那个实验室提供一个网络库，然后我们直接接入。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反正那个高校的实验室它并没有给出一个可用的版本。然后但是项目是迫切需要一个版本，并且其他就是公司的其他人并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是空的，所以我就赶鸭子上架去从头开始写一个就是 P2P 的网络库。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到维护至今的一个库叫 Tentacle。
哦，行，那你相当于是因为你加入这个的时候，实际上你 Rust 的用的也没太久嘛，那你在就是在做这个项目的或者是刚开始阶段，或者是说在后续的演进过程中，你感觉对这个 Rust 的生态的变化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你在开发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你对这个 Rust 的熟悉程度你感觉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因为 Rust 的本身学习曲线就很陡了嘛，正好的话你有这个项目的话，我也想让你通过这个项目的一个演变来正好学习一下你对这个 Rust 的语言的这么一个理解的过程，你可以给大家想一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嘛。
其实当时的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个网络库它需要什么，需要异步写法，并且是就是高性能的异步写法，然后它需要加密的实现，它需要就是用最新的Future 和 Tokyo 去实现这个东西。然后我当时的状态是什么，学习编程大概有两年吧，
两年左右。
对，使用编程有编程的实际经验是一年，然后 Rust 的经验是差不多半年多，
半年
不到一年，
嗯，
对。然后这种状态，我需要从头开始，就是首先我需要理解什么叫那个异破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对，我怎么样才能去尝试去维护它，或者说或启用它，然后那个时候就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要从 MIO 这个库开始。就是它是封装三个主流系统的那个底层的那个网络事件驱动的一个封装层，那需要去了解 MIO 到底是什么，下面的 EPO 是什么，那个 KQ 是什么，对，这些东西首先要了解，完事之后就要了解 Tokyo 是怎么去封装 MIO， 然后实现这个 runtime 运行的，并且因为你要写一个非常高性能的东西，所以你要理解Tokyo 这个 runtime 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它应该怎么样写会比较高性能。然后同时它会有一个问题是因为真正的程序它不可能是纯净的，它一定有一个地方就是非常割裂的，就是同步和异步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接口的地方。 有的时候是这个地方它必须用同步，就是没有异步可以做，但是你必须在异步 runtime 下去执行这个同步的，甚至是有一点 blocking 的这个状态，怎么样才能让它不影响这个 Tokyo runtime 的整体性能，不因为它卡死而导致其他地方卡死？这个就要求你非常熟悉 Tokyo，甚至是最好就是多看几遍 Tokyo 源码。
嗯，明白。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实验完之后，你就要考虑 future，因为当时的 future 和现在 future 不一样，就是它没有think await 的语法，它是
嗯。
需要手动实现那个 future 的那个 pool 的那个方法，什么时候要 wake，什么时候不要 wake，什么情况下你可以一直跑，什么情况下你需要让出runtime 的那个执行权。就是歇一会儿去让 runtime 里面的其他 future 不要饿死，这个问
嗯嗯。
题就这三块就是其实合起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网络世界应该怎么写，然后接下来你还要去实现的是加密算法，因为当时这个网络库是需要实现自定义的加密算法，就是那种。双边握手，然后就是从非对称加密转向对称加密的一个握手过程，这个东西是要实现，因为它是一个 P2P 库，它不是依赖于 HTTPS 的 TLS 的那一套东西，它
嗯，
必须得自己去实现这个加密算法，然后你就要去了解什么是 SECP256 K1 这个算法，什么是对称加密，什么是非对称加密，然后他们两个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的那个。握手的过程怎么样可以生成相同的公钥和相同的那个对称的私钥，这一块东西就要完全就是只要自己去了解，
嗯。
这个其实是底层的东西，然后上层你要考虑的是你做出来一个库是要框架是要给人用的，那么什么样的接口是对用户友好的？对，这
嗯嗯。
然后尤其是。我们的项目是正在生产运行时的，那么这个东西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嵌进去？就是它原来的用法是什么？你现在用法是什么？它的要求就是它原来的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接口，什么样的提供什么样的功能，然后我现在必须同等提供这些功能，
嗯，就怎么平替过来，是吧？
对。
明白，感觉这几点的话，每个单拎出来都就算是科班的人来搞的话，就是因为比如刚才说从同步切到异步，然后从头类似于实现一个SSL 的这么一个加密的东西，我觉得就算是让一个科班的人来搞，估计也不是特别轻松的一个任务呀。当时你大概就是出一个，比如说0.1版本，大概用了多久？
我用了3、4个月，
3、4个月啊，那我感觉这学习能力真的是挺快的了，真的是。
因为是没有办法，就是，
当时项目赶是吧？
我是2018年12月左右，不对，19年3、4月份的时候接到了这个任务。
嗯，嗯。
然后我们的关键项目在12月底必须上线，
哦，
就
十二
是
月。
你没办法，你必须得提前，因为0.1版本肯定是不稳定的，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
是
是
的。
它可能是可以正常 work，对，而且它项目上线是12月底，那么项目的预览至少要到8月份，8月份你至少得出一个预览版。就是
嗯，
可以稍微跑一跑，
对，阿尔法版。
对，然
哦。
后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赶的，因为而且当时好像我想想，基本上是我一个人。
哦，像那这个这么重要的项目，还是你一个人来做？没有，就是他没有其他人来。当时你们公司有几个人？当时你们公司？
我们公司那个时候是50、60个人，
哦，那五六十个人，那我感觉五六十个人，
然后。
这么重要的项目还就你一个吗？感觉有点不合理。
参与这个项目的是2个人，但是除了我之外，另外一个人他是 不是全职在这个项目，他是有其他项目，他在另外一个项目也是在赶时间，对。
哦，明白，相当于就是1.5个人，差不多是吧？
是的，是的。
哦，那我估计的话你那几天应该都干到很晚吧？感觉应该的，因为这3、4个月的时间的话，去掌握这种异步，掌握这种就是比如说 EPUB 这个 QQ 这种异步的驱动的一个机制，然后再去掌握那个 SSL 加密的那些通信的逻辑。我估计这每个东西都是一个，就是对，照我现在来看的话，我感觉都是一个比较就是大的一个任务，都是。
对，就是其实这个不是我第一次写框架，但是它这个框架是的内容是我就是第一次
第
写，
一次接触。
对，第一次接触，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要去翻，就是翻书，并且是翻博客，包括翻网上的各种资料。
嗯，明白，明白。哎，因为实际上你当时讲到了一些Talkio 的一些就是调度原理嘛，因为你们这个对它那个要求比较高嘛。你当时就是在就是用那种 Talkio 的时候，你感觉就是踩过的一些坑，就是在你来说感觉比较就是如果大家写的时候不注意，然后就会容易踩的坑，你可以跟那个我们就是分享那么一两个嘛。因为我觉得这一块的经验还是挺宝贵的，因为一般的人的话，他对 Rust 就是对那个 Talkio 吧。它有本身的一个就是原理或者有可能没有理解的那么清楚。正好你通过你这个项目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些就是偏向于这么踩坑经验分享的一些实例啊。
Tokyo 其实从目前的库来说，
嗯。
大部分的坑都算汤平了吧？大部分坑都算汤平了。真正要抓性能的坑，其实就是应该是有几个。第一个是在 Tokyo Runtime 里面的同步锁、异步锁的问题。对，它这个其实 Tokyo 它本身的文档上也有说。就
嗯
是因为同步锁，它实际上它的实现是依赖于那个 syscall 的，然后这个 syscall 它会导致，它同步锁启用的这个线程会 blocking，直到这个同步锁的请求完成，就是 syscall 里面从内核态转回用户态之后，它才会离开这个就是线程锁定的这个状态，
嗯嗯。
然后如果是有竞争或者并且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那获取锁的时间相对长的话，就会导致某些线程它会在等待锁获取的过程中会卡住，就是它不运行就一直卡在那儿。那么卡在那儿的话，就会导致Tokyo runtime 它的那个 runtime 里面的线程就是没法工作，没法工作就意味着就是。它本Tokyo runtime 它本身是一个异步线程，异就是异步的运行时，它实际上按照设计来说，它是不可能有线程停止这种状态的。它每一个异步的任务，如果发现它当时不能做，那它就会返回一个那个 not ready，然后它就会被 runtime 给调度到后端去，就是等待 ready，然后再回来。但是你如果是同步锁，并且卡了很久的话，就会导致它，极端情况下就导致整个 runtime 没有工作线程能够工作。那么这个坑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你怎么去平衡，那个你什么时候用同步锁和什么时候用异步锁？因为其实用异步锁它的代价也是，比同步锁高很多。它的整个 lock 的过程。它需要就是首先是 lock 的时候需要 wake，然后 wake 的时候需要把这个任务从它的后端直接拉到它的那个它的 worker 线程。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有性能开销的。那么你又不想要性能开销，然后又想要它不锁住整个那个线程，那这个东西是要考，这个是要考虑。
要权
尤其
衡一
是
下。
要考虑这个场景的，什么时候我可以用同步锁，什么时候我必须用异步锁。
明白明白，我记得好像是他那个哦，因为我记得我这一块我们也踩过一些坑，就是他那个异步锁的话，就刚你刚才也说了嘛，以后它性能会很差，我记得好像是。如果说你在那种热点路径上用了那种就是异步锁以后，感觉会性能很差。我记得原因，但是我也没好像没有看这一块。
原因就是它锁定原理，锁定原理它不是 syscall，它是是一个，它是整一个 wake，就是那个 future 的 wake 过程，它要走一个整一个 wake 过程，它才能把那个异步锁给锁定掉。它因为它的实现是那个，它实现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 atomic，但是它里面就是它需要将那个就是。我下一次就是因为它的锁是一个那个 list 嘛，就是我它是要获取当前的权限，那么它获取的请求就会存在一个那个 list 的长的队列里面，然后就是如果你等待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个请求给放进去，当有权限可以给你的时候，它再 pop 出来，pop 出来的过程就是wake 一下。这个请求的 future，然后这个 future 从后台调后端的那个任务池里面调度到有空闲的任务池，然后等这个有空闲的任务池按照顺序将这个前面的 future 给执行完之后，就轮到你，或者是你可以被 work still 再拉到一个空闲的空那个 worker 线程里面去，所以它整一个链路是非常长的，它性能。相对比较差是很正常的。
明白明白。因为我记得你之前也写过一些那个 future 的一些那个分析文章嘛，你这一块你有之前的一些blog 介绍吗？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等一下发给我，我也可以放到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一块的话，还是一些很细的东西嘛，有可能咱在节目里面也有可能聊不得不是特别清楚。有的话，你可以把那个链接给我找一下，我可以贴上去。
OK。
行，哎，那除了这个，就是相当我理解哈，相当你这个也不仅仅是个锁的问题啊，因为相当就是你想说的应该是在那个 Tokyo 的那个线程里面不能去堵塞，如果你堵塞的话，会导致它那个所有的线程都会被饿死，就是你新的 task 就没有人去执行了，是这个意思吧，专家？
对，是的。
那没有，实际上这个就是它的就是影响范围有可能更大一些，不仅仅是锁是吧？比如说你。搞了一个什么 blocking IO 之类的，也有可能有这个问题，是吧？
是的，是的。
行，那我明白了。那你看，除了这种问题，还有没有其他一些？你感觉现在就是现在版本的 Tokyo 还是就是如果稍微不注意就会容易踩坑的点？
现在版本的 Tokyo 其实是 Future 那边的问题，就是，因为 Future 和那个叫什么 Async function 和 Future，它其实是相互转换的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它其实有一些非常 tricky 的地方，就是从 Future 转换为 Async function 是很容易的，并且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 async function 回到 future 的 pool 模式，这个地方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就是因为 async function 它是在编译的时候去扩展成一个 future 的 pool 的那个状态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很多用 async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lifetime 之类的东西，就是一个临时状态。那么它在展开的时候，这个临时状态，如果是比如说你实现 write 或者是pull read 或者 pull write 的时候，里面用了一个 async function 转成这个 pull 模式的方法，并且你没有把这个转换的这个方法执行完，它的执行状态是 not ready，然后你就退出了这个pull read 或者是 pull write 这个实现的话，那就会导致它中间状态给丢了，丢了就有可能会，比如说丢消息啊，或者丢状态啊等等这种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 trick 的地方。
我大概明白，就是说，我尝试复述一下啊，就是说， 你在一个比如说一个 future 的一个 pod 里面，你又需要去调另一个 async 方法，但是那个的比如说你没有等到它 ready 出来，它只是比如说你 pod 了它一下，它返回了一个 not ready， 然后你又直接比如说 return 走了，你没有相当于就是这个你调了那个 future 它还没有拿到响应，相当你又直接返回了，相当就是那个你要调的东西它你不会去 pod 了，它就不执行了，相当这一个任务就丢了，感觉好像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是的是的，尤其是它如果中间状态有很多的话，比如说它的 pending 状态实际上是读了一些 buffer，
嗯，
然后你给它丢了，
哦，明白明白，
然后这个东西就出大问题了，就是它整个上下文就接不上了。
是的是的，因为就像那有一部分任务本来你需要把它泡到 ready， 然后你泡了两三次，比如说你没拿到数据，相当就是就丢了一些比如说如果是 echo 的话就丢了一些那个 bytes 是吧？
对的对的。
哦，那明白。那感觉这种的话好像因为我有点印象，好像这种的话是不是要搞一个类似于一个 loop 的东西一直去 port， 一直把它 port 到 ready 为止，是不是？
但是你 loop 的话就相当于 blocking 当前的worker 线程。
对对对，这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方式嘛，是吧？
对，是简单处理方式，但是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太行的，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你也不能说不太行，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 loop 个两三次可能它 wake 就好了。
对对对，是的。哎，你当时你们这个问题是用了个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方案去解决的呀？
它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你
哦，
就是它这里是我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给我提了个 PR， 他在那个 pool 的时间里面用了 async function 转 pool 的方法，
嗯，
然后一开始是没有发现，因为其实他的测试什么东西都挺正常，但是后面看到的，再看了两三次，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是有问题，就是它的转换，你看上去是可以双边互转，但是它的这个 async 方法转换成 future 的 pool， 它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状态会丢，这个问题。当时是发现了之后，我是写了一篇博客，就是说这个地方最好就不要这么做。如果你要做，你要保证这个 async 方法里面的状态是全部保留的。比如说，你把它给 box 掉，就是 box DYN 掉，就给它保存在你这个 pool 实现的那个结构体里面。然后你下次进来的时候，你发现这里有一个 box 的状态，你先去 port 它。
嗯嗯，就相当于把那个状态就先把中间状态要保留下来，是吧？
对，如果你这个地方不是 static 的，而是一个借用的方法，那这个就是基本上是无解的。
嗯，那估计要搞一些锁什么之类的，然后用那种内部可变性来保存一些状态了嘛。
就是如果这个 future 是你实现的，
嗯，
你是可以这么做的。如果是你调用的库，并且它是一个那个 lifetime 的状态，
嗯。
那你就是麻爪了，就没法，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对，这种情况确实你就可操作工可用的方法就少了嘛。嗯，那明白。行，那反正你刚才说你也之前写过那个文章嘛，到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文章也可以给我发一下，我到时候也可以放到咱的 show notes 里面，因为想去了解这个细节的一个听众可以去看看你的那个博客，是吧
？OK。
嗯。行，实际上我感觉咱聊的通过这两个案例啊，我就感觉咱这个 Rust 的现在就是你现在就是对最起码我觉得不能说对整个 Rust 的吧，最起码对就是异步编程或者是网络编程，网络的，因为异步跟网络因为往往是强相关的嘛，然后对这一块应该是比较熟了，咱可以再聊回到 Rust 这一块，就是你感觉现在 Rust 的话，因为你现在应该也用了有大概五六年了嘛，你现在来看就是对你早期感觉，对你早期跟现在来比，你觉得现在 Rust 的感觉那个编程体验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说，有一个新的一个人要从，比如说其他语言转过来，你感觉你推荐他的一个学习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从现在 Rust 的就是写法上来看，几乎和其他语言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个区别了吧，就是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我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写的很顺。
OK， 因为你用的比较久了嘛，我理解。
也有可能是我日常在写作，所以我脑子里就是已经训练成，就是被 Rust C 给训练成这样，就是我觉得
对，
这么写就是应该这么写，对。
嗯，对对对，但那我这样说，比如说你现在一个系统，比如说从 Go 从 Python 转过来，你感觉它怎么样？应该就是能稍微快速的能上手一些项目之类的，你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心得体会的？有没有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不知道。
我觉得 Rust 入门的话，慢就是快，对，就是比如说我这边带新人，那不管他是什么语言背景，那他会 Rust 最好，如果不会的话，我一般会给他接近1个月的时间，就是说你的任务就是学会 Rust，因为 Rust 和其他语言它是有一个非常应该说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语言无论你写成什么样，基本上你只要语句是正常的，编译器都能过。但是 Rust 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虽然思路可能是对的，但是你不符合 Rust C 的品位，它就有可能会卡住你。就也不能说它品位，就是它把一些编译时的检呃编译就是运行时的检查。放在了编译期，那么就会导致有些问题会在提前暴露。那提前暴露的就是尤其是这些问题可能是其他语言或者说其他编译器就是不 care 的地方，也不能说不 care，就是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失败感，就是你写一个程序，然后就一直编译不过。
对，
那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就是，静下心来，你把所有的其他东西全部抛掉，先把官网的那个文档先过一遍，不是快速过，你就至少每个字看一遍，然后，
你说的是那个 book 是吗
对，the book，每次看一遍，然后
？OK，
每个字看一遍，然后程序的话能敲就敲一遍。
就是说，还是说，就是感觉要抛弃之前那种。就是思维，比如说呢，因为之前刚才说了，比如说写个 Python，我甭管它对不对吧，能快速的跑起来。但是对 Rust 了以后，它对你各种检查会比较严格。比如说你这个 mute 的引用，你就比如说这地方用了，你下个地方就可能就不能用了。所以可能它就要，就是它的挫败感会强一些。它不是，比如说之前它写个算法，有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写完就可以能跑了。但是 Rust 的话，有可能比如说你要花1个小时、2个小时，有可能才能。就是编译器才能过这一关，所以说感觉你的建议应该就是还是说要大家就是，就是要感觉要心态要平和一些，要逐渐去适应 Rust 的这种就是编译器的错误，然后逐渐去能静下心来就慢慢的看一些它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吧，我觉得还是它为什么会这个地方会给你报了一个错。
对，这个是要就是静下心来，放下所有其他的杂念，就什么快速上手，慢就是快，先把东西看完，然后再考虑开始写。
明白，我觉得就还是不要太心急吧，就是写 Rust 那样，尤其是刚开始阶段。行，那刚才说了这个新手的这个入坑问题，那比如说因为你用 Rust 的也很久了嘛，比如说Rust 的今后的一些发展方向，你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看好的，或者是一些你希望 Rust 的再引入的一些 feature，你想要但现在还没有的一些东西，这一块你可以再给大家聊一下吗？
我目前来说，想要的可能并不是 Rust 的它本身，而是它的生态。就是我希望它能吸引更多的生态进来，因为目前的话，虽然对比那个5、6年前，它的生态已经磅礴了很多，但是，其实你如果深入某个领域的，最往细的地方去看，你会发现还是会有磕磕绊绊的地方，比如说GUI 的地方，或者是图形界面的地方，或者是那个显卡方面等等，甚至是那个图片生成这几个方面，它其实虽然说有酷，但是你往深入去看，其实还是有一些比如说 C 加加领域的东西，你必须用 bonding， 甚至有些 bonding 还是就是年久失修的状态。
对，对对，有可能还是就早期用了很多 unsafe 操作的那种，我觉得那种也很坑的，我觉得那种也是。
他其实 unsafe 倒不是特别坑，最坑的是，他写了一半就不写了，或者是看上去好像维护的挺好，但是你用的话发现，要的东西没有，然后你就是比如你就没办法去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其实现在有很多库，你比如说 OpenSSL， 它其实也没有跟上 OpenSSL 最新的 feature。
你说的是 Rust TSL 那个项目是吧？
对，应该说 OpenSSL RS 那个项目。
哦，那个项目。
它其实有些接口还是没有暴露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有，比如说接口上设计的困难，或者是一些其他问题。但是就是它现在的状态就是说，大部分常用的有，但是少部分有一些可能是没有的。
哦，就是感觉有这个东西有，但是并不是特别全，就是要论那种就是 API 的完整性的话，比如说跟 C 的或就跟 C 的或跟 CPP 的会差一点，是吧？感觉像这个意思。
对的，对的。
那明白。因为我估计啊，有可能还是大家去搞那个 Rust 的 TLS 了，有可能这一个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人去投兴趣了？感觉好像是。
Rust TLS 依赖是 Rim 嘛。然后 Ring 的代码其实是 Boring SSL 里面过来的，但是 Ring 它本身的兼容性，其实你如果在常用的平台上去做的话问题不是特别大，但如果你找一些比如说小众平台，那它就是变异不过的，因为它代码里面是没有小众平台的那个
维护编制处理，就是比如说有些编译的时候有一些平台相关的一些代码，那些比如说什么 BSD 之类的，他就没有考虑到，是吧？
对的，
明白，明白，明白，了解。那我觉得感觉好像现在这个问题好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反正 Rust 有个 Foundation 嘛 ，Foundation 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金主爸爸嘛，他们现在也投了一些就是投了本公司的一些人力过来去丰富这个社区嘛，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随着就是各大公司逐渐的加入，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的得到解决的，应该会，就是感觉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因为现在 Rust 的本身的这个社区的热度应该还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现在在那个不管是 Hacker News 上还是 Reddit 上，都会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某些项目又被 Rust 就是重构了某个模块之类的嘛，因为前两天的话，不就是还说那个是那个 fish， 我记得是吧？就是那个一个 shell 嘛 ，fish 的 shell 好像说也是把它 C 加加代码全部用 Rust 的重写了。
对的，但是好消息不断的同时，也是有坏消息的。比如说，CURL 它已经就是正式放弃 Rust 作为它的 target 了。
对，
对吧？
对，那个好像也确实令人有点稍微有点沮丧，感觉好像是两边的人，就是写 Rust 的人对那个 Libcurl 那边不是特别懂 ，Libcurl 的人对这个 Hyper 这边好像也不是特别懂。
对，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而且 CURL 它其实有一些 HTTP 的不兼容的地方，就是它并不是完全兼容，不，应该说它兼容 HTTP 的那个 spec， 但是它还遗留了一些因为历史原因导致的 HTTP 的一些异常的状态。
明白，他应该是为了
是 Hyper
它
是坚持，对，它 Hyper 是完全坚持 HTTP 的那个 spec 的，所以这里面也会有一些那种问题嘛。
有一些 gap 在是吧？那明白，确实，但我觉得整体趋势来看，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虽然说感觉，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感觉相当于是两代程序员的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交接的一个过程嘛，肯定会有一些痛点。因为老一辈的那些人，比如说现在就是那种五六十岁的那些前辈吧，他们肯定是学这种 Rust 的话，有可能就没那么上心，因为他们感觉 C 已经玩得很溜了嘛，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 C 已经写得很好了，他们觉得Rust 的这些功能我稍微注意一下， 我稍微比如说我从设计上就能避免，所以说 Rust 对他们的吸引力应该没有像我们这种就是新生代的程序员那么有吸引力，是吧？
这也是一个问题。
明白明白。行，我感觉Rust 这一块好像咱也就聊的聊的挺多了。你这边还有哪些咱前面没有聊到，然后你还有想给听众分享一下的吗 ？Rust 这一块的东西？
我这边也没有了。
行，那要不然那就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那个推荐环节吧。你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你最近看的一些好书或者是好电影之类的。
我推荐三本吧。第一本是几年前看的，就是它其实跟编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跟真实世界是有关系的。就是一本叫《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这块东西，你看完之后你会就是有一个视角吧，就是中国到底是经济发展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决策，并且它是怎么样平衡，然后造成现在这种状态的。因为生活和编程都是我们的主线，对吧？
那肯定是先有生活再有工作，我觉得。
然后还有是一套系列的东西，就是一个医生写的两本书，一本叫做病人家属请来一下，和一本叫做医生你在想什么。这个其实是关于医疗方面的，就是说怎么跟医生沟通，或者说医生希望你怎么样跟他沟通。因为我其实有看过很多医生问什么，然后病人答一些就是乱七八糟，反正就跟医生问的问题一点不相干的事情的。然后这两本书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去了解医疗系统里面医生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们的任务或者说他们的目标。然后尤其是当你就是去看医生或者说家属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应该做些什么，然后让这个这治疗或者是医疗过程更加顺畅。对。
明白。我感觉这本书有可能对所有的这种上班族都是挺关键的，因为随着这大家因为本来程序员的各种做的时间会比较久嘛，本身这种运动量会少一些，我觉得这种跟医生怎么去更高效的沟通，我觉得是每个不仅是每个程序员了，就是每个人都要必备的一个技能吧。这两本书都是医生自己写的是吧？都是医生他就是以他真实的案例来给大家写的这本书是吧？
对的对的，同一个医生写的。
那同一个医生，那应该产量还挺高的，明白。行，要不然今天的那个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
OK。
行，好，那感谢 Jeff 的罗的参加，然后等下的话，你可以把你刚才说的一些链接放到给我发给我，我会放到咱们的节目列表里面。
哎，好的好的。
好，那先这样，拜拜。
拜拜。